耶和华已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57年6月12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布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Jehovah Jire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612。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晚能聚集在这间会堂中，那感谢你赐下这间的会堂，感谢它所代表的一切。我们感谢这会堂的创始人，那以及这些年来的传道人。今晚我们祈求天父让你的爱子主耶稣亲自到访，使这场聚会能够载入历史，不仅记在世界上的书卷中，也记在天上的册子里。愿魂归向基督，愿病人得医治，愿你在聚会里得荣耀父。愿我们奉你爱子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会堂很热，但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边侍奉主。那我知道我妹妹，我的弟妹岳母，那以及一大群来自基辛威尔的人此刻在场。我上来的时候我儿子告诉了我，那非常高兴那今晚在凯特尔堂那与你们在一起。那我岳母是我第一任妻子的母亲，大约20年前或更久，那就陪我一起走进这道门。那当时以霍华德凯特尔走起来与我们握手，然后带我们参观了会堂。那所以那今晚我们很荣幸能够侍奉主。那昨晚我向大家提到了 F.F. 波斯沃斯博士，那他多年前在这里进行过几周的那布道会。那波斯沃斯牧师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传福音了。那昨晚他躺在病床上，喉咙里发出那种临死时的咯咯声。那他的妻子非常的焦急，的血块正向他的心脏在推进。那昨晚他的妻子到处求助，那最后找到了那我在的地方。那我们赶到那里为他祷告，那今晚他已经站起来了。那刚才我跟他通了电话。那我告诉他，那昨晚我在教会里边宣布他的病情，那并要求祷告时，那大家都哭了。波斯沃斯弟兄真是一位勇敢的神的战士，那我爱他。那就像我想这种感情就好比约拿丹跟大卫之间的感情，那么真的是基督里的好弟兄。那我告诉他，希望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在凯特尔会堂聚会。那他已经年迈，那接近100岁了，但主与他同在，他是个很好的人。那今晚那有点晚了，那约瑟弟兄告诉我他们有些额外的事情要处理的，那所以那接我的时候那稍微晚了一点。那么现在就直接进到聚会里，那大家要多多的为这次的聚会祷告。我想说今早我有幸听到你们这里的一位教师在这次聚会上讲道，那我想大约有300人参加，那今早有300多人那聚集在宾馆楼上的房间那里，那他们在那里吃早餐，那我有幸能在那里说几句话，那听到了一个那关于地方教会主权的奇妙的信息，那这绝对那也是我对这个的看法。那今晚那我们来就近这经文，那会堂里的人，那我们只是刚刚开始，那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晚上，那很遗憾我们只剩两个晚上了。那其实一场聚会至少应该要持续十天到两个星期，那才能找到聚会真正的价值。那现在那我们要打开神的话，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方式就是翻开书页，那只有一位能打开神的道的，那就是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是我们夜复夜看到他复活的可见的证据。那今晚在读他的道时，我们求他来帮助我们。我的话是人的话，那就像其他人的话一样会失败，但这道是神的道，他不会失败的，永远不会失败。所以读他的道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祝福。在创世纪 那今晚我要去出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二十章，是二十二章，那第七还有第八节，然后是十四节。那今晚我打算那稍微那放一放那对神医治的教导，那主要讲一点那关于信心的教导。那经文是这么说的，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看，火与柴都有了，那所翻起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做翻起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那第十四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愿主在所读的道上加添祝福。那今晚那这段奇妙的经文，我们要回到创世纪来得到一点背景。那这段经文基于亚伯拉罕的生平。那众所周知，亚伯拉罕是那位神赐给了他约的人，那神的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种子的。那我在教导中发现了一件事情，那或者说在教会中，那当今时代的大多数的人似乎害怕抓住神的话。那如果神说了，那就是真理，那都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真理，那是神在这世界根基之前所说的。那他被写在书中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将他的道还有计划启示给他的先知和使徒，那他们将其写进了道里。那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给了他，那这是一个荣耀的应许。那在这里，这位老人要跟他的儿子上山去，把他儿子献上。那这是一幅基督的极其美丽的画面，那整本圣经都描绘了基督。那当他们上山时，我们在那里发现，那神以耶和华以勒的名字向亚伯拉罕显现了。那神有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那些救赎的名字是不可分割的，你不能把一个名字跟另一个分开。耶和华以勒，主预备的祭物；耶和华拉法，主是医治者；耶和华马拿西，那大的盾牌、小的盾牌等等，那七个复合的救赎的名字。那正如伯斯沃斯利兄弟那天晚上在辩论中所说的，那当时除了天使，那后面一起被拍了下来。那他问贝斯特博士，这些复合的救赎之名是否适用于耶稣，是还是不是？那这就解决了整个的争论。如果这不是耶和华以勒，他就不是耶和华拉法；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主所预备的祭物，他就是耶和华拉法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他必须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问题就解决了，你不能够把神分开，把它分成几部分，神是一位，那我们不能把神分割成各种的零件。那上下文，那必须回到那你们爱旧约吗？那我真的是很爱旧约，因为他们是那金块，那就是旧约，那么把他们挖出来打磨他们观看他们，那每一块都说到了哥哥他，那整部的旧约都是将来之事的影子。那我很喜欢来采矿，从旧约中挖出金块来预表新约。那甚至那在他的简易当中的孩子们也能明白他的意思。那神借着拣选呼召了亚伯拉罕，那他借着至高的恩典呼召了他。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约是完全无条件的，那根本没有为此设立任何的条件。那神是自己与亚伯拉罕立的这约，那不是说亚伯拉罕你若做某某事，而是说我已经做了。不是说你若有什么事去做，神定了意要救人。那在伊甸园里， 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那这个约是你若不碰这棵树，那人立刻转过身来违背了他跟神的约。人总是违背与神的约，所以那为了确保那这个不会失败，神自己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并对自己起誓要证实并应验这约。那如果你能够意识到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圣经说我们在基督里死了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只要你能明白他如何庄严的被赐给了亚伯拉罕，那不需要他做任何的事情，那你就知道他以同样的方式赐给了你。那你听到太多人说亚伯拉罕弟兄，我昼夜寻求神，你错了，没人寻找神。那这很直白，但却是事实。神寻找人，而不是人在寻找神。在伊甸园里，人的本性就是这样的。那你说亚当一犯罪，是该他的园子里边来回的奔跑，喊着说父啊父啊你在哪里？但却是神走过的园子，喊到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藏了起来。那仍然是着今天的本性。人的本性不是出来承认自己的罪，而是藏在某种东西的后面，他们仍然在这么做。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不是你寻求神，而是神在寻找你。那今晚我们知道我们正活在那原则弹的阴影下，那神永恒的震怒还有审判的毁灭要倾倒在不顺服的世界上，因此我们就知道那我们有怎样的荣幸。那让我们明白，我们这些蒙召的人，那自己并未对此做过任何的事情，而是神借着至高的恩典为我们成就了这事，我们自己没有做什么，是神借着恩典呼召了我们。那注意，亚伯拉罕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个普通人。那在巴比伦被赶散之后，对父亲去了示拿谷，在加拉底的乌尔住了下来。他只是个普通人，那而且是个老人。神呼召他时，他已经75岁了。那里面有些老年人说，要寻求神的医治或神的祝福，那我只是有点太老了。布兰弟兄，在神面前你永远不会太老的。只要你有一颗降服的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神永远都会接受你，不管你年纪多大或多年轻。那想到他对我们的良善，那即使在我们对他不顺服的时候，那这就是我们那不由得要用不耻期待去爱神。那在我们不可爱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们，并赐下他的独生子，只要我们相信他，他就愿意赐给我们永生。多美好的画面。那注意，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普通人，但神借着拣选至高的恩典呼召了亚伯拉罕。那当时地上有许多年轻人，那世上也许有人比亚伯拉罕更有能力来做这项工作，那这是世人所认为的。但神知道人的心，那这就是了。有时候我们很奇怪，神如何使用那些愚拙的事物使智慧人羞愧，但神知道人的心。那人通常，那你们这些人，那当你们挑选牧师时，那你们通常那会把这样的人给塞进去，就是那种高大英武清池，那梳着卷发等等，就是好莱坞式的人。有时候神并不选择那种类型的，你们想某种那是混杂的人，那他愿意跟你出去一起参加纸牌聚会，那参与游戏，也是个会混杂的人。人想要一个会混杂的人，但神却要一个会分离的人。那正是今天的问题，你不能把世界跟基督混杂，那根本行不通。那正是今天所谓基督教会的问题，你想要两边都讨好，神想要分别的人。那有一次以色列人选了第一个王，他们的第一个王，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那是个高大英武青尺高宽肩膀的扫罗，他成了被盗的，成了以色列人的羞辱。神为自己做了一个选择，神对撒母耳说，要盛点油在脚里，去耶西的家，我要指给你看我拣选的是谁。那当得到耶西的家时，那耶西非常的高兴，那他有七个儿子，于是他叫出了长子，那长得很英俊很漂亮，他说感觉他穿王的袍子肯定会好看的，王冠往他头上一放的，是不是一个形象很好的王。但当撒母耳拿起脚要出去高抹他为王时，主说，别高的人，我拒绝了，我没有选择他。那耶西带来另一个，是他二儿子，神说也没有选择他，于是那他带来了那第六个人，神还是拒绝了。撒母耳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儿子？那听见，你还有另一个儿子吗？他说是的，但那只是个又瘦又小，面色红光，那不太好管的孩子，那住在那沙漠的深处是放羊的，那他肯定做不了王。那先知说去叫他来。那当小大卫进来时，他身穿一个羊皮袄，手里拿着个小弹弓，那还有牧羊人的杖。圣灵说去告他，因为那是我的选择。看到了吗？神做了选择，因为神看人的心。有时候我们以为那神一定住在那些高大的教堂里，拥有高耸的尖顶，还有价值百万美元的管风琴，但并非总是这样的，那不是真的。神更愿意选择一颗谦卑的心，那无论这人多么的贫穷，即使他穿着工装裤，甚至是个街头的乞丐，只要他内心谦卑，愿意相信神，神就会接受他，就这么简单。阿们。亚伯拉罕只是一个普通人，有天神呼召他说，亚伯拉罕，我要拣选你成为多国之父，你要从萨拉生一个孩子。那萨拉是他的妻子，65岁了，那比亚伯拉罕年轻10岁，已经过了更年期大约15年了，那睡的可能比这还久。但神说，亚伯拉罕，那无论那可能在他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娶了她，因为这是亚伯拉罕半个妹妹。他说，我要借着萨拉给你一个孩子。他75岁，萨拉65岁。圣经说，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不信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反倒坚固，将赞美归给神。你明白了吗？哦，这不是让你心里变得很激动吗？就是知道那这是我们的神，那知道这是他给你的道，还有他的应许，每一个应许。那他告诉亚伯拉罕他会得着这个孩子，那所以亚伯拉罕一点也不害怕去做见证，他走到街上开始说，那我跟萨拉我们要有孩子了，那我想那他们就开始买婴儿的衣物还有别的用品了，要做好准备了。那人们说，亚伯拉罕，老伙计，你的脑子里边有点糊涂了，如果今天有个男人带着个65岁的妻子去看医生，而自己也已经75岁了，说，医生，我们想聘请你，那我们家要生孩子了，你觉得医生会怎么说呢？那他们大概会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呢。这就是了，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的，每一个相信神话语的人，在世人眼中都会被认为有点愚蠢的。因为世人的智慧对神来说是愚蠢的，但借着愚蠢的讲道却能够取悦神，拯救了失丧的人。我们多么的爱他。那罪，那亚伯拉罕四处走着，75岁了，那白胡子垂了下来，那白的头发也垂在肩膀上，他说，荣耀归神，我们要有孩子了。那第一个月过去后，我能看到他冲到撒拉那里说，撒拉亲爱的，那感觉怎么样？没什么两样呀，亚伯拉罕，荣耀归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孩子的。为什么？ 神这么说了，那就够了。我能看到街上那些批评者说，亚伯拉罕，你的孩子在哪儿？他不管怎么样都会来的。你会不会有点搞错了？你确定吗？能用科学证明吗？不需要用科学证明，神那么说了。这任何的信徒来说，那就是足够的科学了。阿们。那就有点尖锐，但却是事实。神的道永远的解决了。神那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神必这么做。那注意，那过了不久，神呼召了一次彻底的分离。那在世人看来，神做的事是多么的愚蠢。那在世人眼中，那一个75岁的老人和一个65岁的妇人要生孩子了，这看起来多么的愚蠢。那记住，这孩子是直到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时才出生的。但亚伯拉罕并没有因此变得软弱，反而信心更加的坚固，不停的赞美神。他知道这事儿那必将成就，因为神那么说了。但你说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要是神不行个神机对你做些事啊，我失去意志了，我想我最好明天晚上再回去一次。亚伯拉罕的种子，亚伯拉罕的种子持守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种子是圣灵借着基督给了外邦人和犹太人。那注意，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亚伯拉罕变得更加的坚定了。如果这个月还没有发生，那就等下个月吧。感谢神，那时你就65岁又两个月，65岁又三个月了。那一年过去了，怎么样撒拉？没什么两样，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有的，不管怎么样都会发生的，神那么说了。那神说，亚伯拉罕，你自己要从亲族还有你的伙伴中间分别出来，到我要指给你看的那块地上去。你要在那儿成为客旅和寄居的。那这是个很艰难的事。分别自己，那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那只要他跟一群不信他所信的应许的人交往，神就无法祝福亚伯拉罕。阿们。我希望圣灵把这个放在你左边第五根肋骨的下面。那正是今天的问题。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把自己跟属世的事情联系起来，但神让你把自己跟那些事分开，从那里面出来，远离那些你以前曾参与其中的陈旧停滞不前的东西。你的行为证明了你的身份。那我并不是谴责罪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只知道那些，我为他们感到难过。那我不责怪罪人出去醉酒，因为那是他唯一的乐趣，再给他一杯吧。我不责怪他赌博，去各种的场所和酒吧，那那是他唯一的快乐。我不责怪一头猪在粪堆里边拱着吃东西，他只知道这个。但你们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这么做，我指责的是你们。你们知道的更清楚，你们想看到一只羊羔跟猪一起吃，对吗？那就太奇怪了，猪在那里边吃并不奇怪。所以你的本性在哪里，那你就在哪里吃。你的食物是什么？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就相信神，喜欢属天的事儿。你看到了吗？那你分别了自己出来，成为客旅和寄居的。神呼召每个人来分别，无一例外，每个来到基督面前的人都必须跟世上的事分开。那为了要对神有信心，那你不能够到处走，与那些做错事的人交往，跟他们在一起还盼望着有信心。你不能跟那些像多玛一样的人，那还有他的孩子们在一起，那听他们说神迹奇事日子已经过去了，没有这种事情了。首先你知道那种灵会跑到你身上去的， 圣经说从他们中间出来，分别自己，与他们分离，不要沾染他们的不洁之物，我就会接受你。这是主所说的。那问题是，我们有太多好莱坞式的讲道了，而没有足够老式的那粗糙的讲道。我喜欢那种能把你的皮撕下来，那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讲道。我们有太多这种哄着的东西了，我们需要在主耶稣的复活的大能中来传讲老式的福音。阿们。那正是今天世人需要的一个彻底的摧毁。那罪，那在他们走出去时，那试验来了。那每当一个人真正迈出去服侍神时，他就会经历试验。神要给你点训练，对孩子的训练。那训练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很快乐，那圣经说在最终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那我爸爸以前常拿着皮带那把我带到屋后，就像那样，那让我接受老师的对孩子的训练。那可惜的是，我们的孩子现在得不到这种东西了。那问题在于，你们这些抽烟喝酒整天看电影的母亲们，游荡在酒吧还有等等的地方，让保姆照看你的孩子，而没有照神把他们赐给你们的那样在家里面照顾他们，这是使他们走歧途的原因。绝对是的，难怪你无法拥有信心。你怎么能跟世上的事联合，还试图与基督联合呢？神要求分别，然后试炼和试验就来了。圣经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忍受试炼和试验，那么就成了这是名义上的孩子，而说不是真正的孩子。圣经称之为私生子。如果我们受不了试炼和试验的话，那就不是神的孩子了。那饥荒来了，亚伯拉罕逃跑了。那后来神向他显现，那就回到了应许之地。那在那里他成了一个客旅，那为主筑了一座坛来敬拜主，但他身上那总是挂着一个小寄生虫，那就是他的侄子罗德，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那这就是问题所在。那这群人让神胃里边感到恶心，神说他会把他们从口中把他吐出来，那种什么都可以的边界上的信徒，那只有足够的宗教让自己痛苦。那这就是罗德。那当牧人们那开始争吵时，亚伯拉罕说，我们是弟兄，那让我们分开吧，我们之间不想有纷争。于是罗德下到了有水浇灌的约旦平原，那他去了那里，那因为他朝着索罗马直搭帐篷，那他成了个大人物，在那儿被盗了。那他走了下去的路，那在那开始寻求安逸的花床时，那你就走在了出去的路上了。我喜欢这首古老的诗里边说，当别人为赢得奖赏而征战，扬帆驶过雪海，我岂可躺在安逸的花床上被抬回天家。不，我要做王就必须征战，主要加增我的勇气。那应该是今晚基督徒的祷告。走了世界轻省的道路，让我们拍着你的后背称赞你。世界的友谊是神的仇敌。那所以罗德往索罗马去了。那之后亚伯拉罕完全脱离了那所有的寄生虫还有那些挂在身上的东西，神又向他显现了。我喜欢这个，神来到那里说，亚伯拉罕出来一下，我想给你看点东西。他说，你举目尽你所能的往东南西北观看，我把这一切都给了你了。阿们。所以走遍这地，你是这一切的拥有者，这是你的了。那难怪大卫的哭喊，那所谓所读的经文，他说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你知道在你进入神的国之后，有很多的益处随之而来。当神呼召了你，敲你的心门，把你从世上的事中分别出来，给你一些孩子般的训练，看你是否会坚持住，那给你一些的责备，那震动你一下，让你受一些的管教，所有人都会经历这些的， 只要你们真是神的孩子的话，那一定会得到一点训练的。那然后神就给你施洗，让你进入在天国的交通中，这一切都是你的。阿们。亚伯拉罕，试炼结束了，那四处走一走，这一切都属于你。那何等美丽的一幅得胜者的画面。阿们。得胜的必继承一切。那你知道人们，那我不明白，那作为基督徒你们出了什么问题？你不能出去走走看看你拥有什么？那你知道，那如果继承了一座房子，我肯定会先仔细的看看再搬进去的。我想知道那什么是我的，我想知道我拥有什么。那让我借着耶稣基督的义成为了神国的继承人，受洗进入了神永恒祝福的伟大殿堂时，我喜欢四处的看看，我看看什么是属于我的。阿们。那看看架子这么多东西，看看都是什么，那这里就是了。圣经中的每个应许属于每一个信徒。别在这里不敢站着，让别人把你推到角落里边给你冷饭，还让你等着，那绝不要听那种的东西。神的应许就是现在，那怎么告诉你到了千禧年你才能够得着这些？圣经说现在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不是我们将来会，而是我们现在就是，是现在是。那如果什么东西看起来有点高，那个像这样的祝福，那我就拿个梯子爬上去，不管怎么样我都要看一看。我喜欢四处去看一看，那都是你的，圣经中的每个应许都是你的。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了，神就给他一本支票本，那里就有耶稣用血签的名，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属于信徒，填满他接到总部去，这里会发生什么？神有责任来看顾他的道。今晚我挑战任何生病的人或罪人，把你的名字或者想要的东西写在那个支票上，奉耶稣的名一次性的寄到天上去。不要疑惑，出纳就在那儿，因为这存款是借着主耶稣的血放在哥哥他的。是的，亚伯拉罕可以四处观看，那溪水是他的，泉源是他的，山是他的。亚伯拉罕可以四周看看他拥有什么。为什么你今晚不这么做呢？如果你病了，为什么你不查看一下这个大的商场，那看来是不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大手的鞭伤我们得了一阵呢？如果你们都掉在了那垃圾场里边，那我们街头的表达的方式，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一阵。所有的祝福都属于你，他们是你的，是你的个人的财产。基督为此而死，使这成为了真实的。但你却看症状，如果你没有得这一阵，你就说，那看看我的手臂，那昨晚我接受了，但今早那没有区别了。那你知道我有胃病，那昨晚今早我注意到了，我还是有胃病。你这样是不可能好的。症状，那你知道有一个人，有一次德鲁所听过的最严重的症状，那就是约拿。他当时正要去尼尼微，那他被盗了，那转去了他施，结果他陷入了麻烦。那在那被盗时小心了，那麻烦就在路上了。那海变得愤怒了，那这个传道人试图走错误的路，选择一条轻松的路走。那你们当中有多少传道人，那今晚试图走轻松一条路，把神的意志放到了别处，把对神的赞美、天使的服侍、圣灵还有一切都说成是以前的事了。弟兄，你最好回过头来，你必须去尼尼微。有一天你会遇到惊涛骇浪的。那他们抓住约拿，把他手脚反绑，扔进了大海里。神预备了一条大鱼把他给吞了。那大家都知道，那鱼进食后，那你喂你的金鱼就知道了。那鱼在水里面四处巡游来找食物，吃完之后它会潜到水底，把它的鳍就是鱼鳍那靠在底部。那不知道从尼尼微到那片的还有多深，但是那约拿他在鱼腹里双手反绑，他被盗了。 在暴风的海中，那在那鲸鱼的呕吐中，说到症状，他的症状真不少。怎么这边看是渔夫，怎么那边看是渔夫，那无论往哪边看都是渔夫。那你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但约拿怎么说呢？他说这些都是虚空的谎言，我不愿意相信任何一种这种东西。主啊，他说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他没有看渔夫，他在仰望圣殿。不要看你的症状，看了应许。那不管你病得多么的厉害，要看是多伟大的那一位给应许。神那么说了。那如果约拿他之所以能把信心建基在这个上，是因为当年所罗门献圣殿时，他祷告说，主啊，你的百姓在任何时候若遭难，向这圣所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那约拿在渔腹中，他被盗了，在暴风雨的海上，手脚被捆，躺在呕吐中，海草缠在脖子上，都能够仰望的圣殿，那就成为一个后来被盗的人，那名叫所罗门，那为孩子们的拯救，那做过了一个祷告，那你岂不更该仰望？那你坐在神的家中，正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那你身边的人在不停地得知一致，那就不要再看你的症状，那不要再仰望人手所造的殿，而是仰望天国本身。基督正在神的右边，用着自己的血，在你所承认的基础上代求。你更该如何的说，这些都是虚空的谎言，我绝不会相信这些东西。仰望天国完全取决你看的是什么。如果你还在看自己的时候，你是不会好的。如果你仰望神的应许，你必定会好的。耶稣是我们所承认的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他为这儿死了任何的救赎的祝福，他都在做他的大祭司。阿们。那应该是为了公会的都喊叫起来，肯定的，那是古老的信仰。那经历了各种火窑的试验，那经历了各种水的试验，怎么仍然在燃烧？是的，亚伯拉罕拥有一切，他是一切的继承人。作为亚伯拉罕的种子，你是一切的继承人。神借着至高的恩典呼召了你，如同的呼召亚伯拉罕一样。那今晚你承认了有圣灵的血，那你必须向自己死去，才能从圣灵重生，成为一个信徒。你在基督里死去，就成了亚伯拉罕的种子，承受了每一个应许。阿们。不，那不要害怕，阿们不会伤害你的。阿们的意思是愿此事成就，我不是在阿们自己，但我相信。没错，每个应许对信徒来说都是真实的。那信靠神全部的道，那要像亚伯拉罕那样来看待那些的事情。圣经说亚伯拉罕称那些没有的如同有了一般，他从没有因为不信而对神起惑。罗马书四章说他从未考虑过自己的身体，那时他自己的身体死，已经100岁了，撒拉的子宫也死了。那他称那些没有的如同是有了一样，他深信做出应许的那位必有能力持守这应许。今晚你怎么样呢？你自称是亚伯拉罕的种子，是同一个应许的继承人。如果你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你就一定会拥有同样的信心，否则你就不可能是亚伯拉罕的种子。阿们。那这话说得很重，那有点冲击我们自认为正确的神学观点，但是我妈妈，那我现在今晚就在这儿。那么小的时候很穷，那妈妈曾告诉我，那这样必须在烤盘里边，那从肉皮里边熬油来涂在玉米饼子上。那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用一个大的那雪松的木盆，那一共有8个伯纳汉，所有的小家伙排好队， 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都在这个的浴盆里边洗澡，都用同一盆水，只是用热水壶稍微加点热水。那每个人都要去洗澡，那是冬天的时候还要喝一大份的蓖麻油。那我对那东西简直恶心透了，我是实在受不了。那我就走到妈妈那里，捂着鼻子，我感到是恶心。我说妈妈，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恶心。他说站着别动，如果他不让你恶心，对你就没有用。那今晚我对这事也是这么说的，如果他不让你恶心，那对你就没有用。他也许会搅动你，让你属灵的胃口正常的运作，领受神的道，还有全能神的应许，神赐下了。你要这样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亚伯拉罕他信神，他说出啊，我怎么知道这些事会发生呢？他说亚伯拉罕，那你过来，我要吃给你看。那首先他说你看看这些沙子，就是你的种子必像地上的沙子一样，你能数得过来吗？不能。然后他说仰望天空的另一个地方，说你的种子必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清。瞧，从沙子到星星，这指的是复活。你明白了吗？属灵的头脑应该快点的明白，从沙土到星星，那一切的首领是晨星，那最明亮的，万人中最美的，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晨星，是救赎者，至亲救赎者，他何等的可爱。他说来吧亚伯拉罕，我来告诉你我要怎么做。他说那就去取了一头母牛，一只母山羊，一只公山羊，一只斑鸠，一只鸽子。那他把母牛、那母山羊和公羊切开，但没有把斑鸠跟鸽子分开，他把他们放在一起。那必须得找时间来讲讲这点。那我在这里边看一些的东西，那我是个预表学家，那我爱那些的预表和影子。那瞧，他献了五种不同的祭物， JESUS 耶稣指向那要来的祭物。那其中的三种被切成了两半，那即 JES， 而剩下的 US 并没有被分开。耶和华的选民救恩，那就是 US， 我们不可分开。永生神的教会，那尽管有宗派的隔墙，却没有分开，他们在心里是合一的。我不在乎他们是什么，他们没有被分开。 JESUS， 耶和华的选民，那救恩拯救 US， 我们明白了吗？那是蒙拣选的人，通过以撒预表那位伟大的那位要来，就是基督。那注意，那你们阿门念主义的教师们，那我的弟兄，我不是要强迫你们，那我只希望你们仔细的看清楚这一点，那好让你们能够明白，不是靠行为，而是靠恩典、拣选和预知，是神在拯救。那在这一点上，你一点做不了什么，那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注意，那亚伯拉罕，那他到了山坡那里，那他赶走了那些的鸟，在他把祭物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神说你把这些的鸟赶走，那太阳现在快下山了。那圣经说亚伯拉罕沉沉的睡去了。亚伯拉罕，这跟你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我只想让你安静下来，能让你知道不是你能做什么或你想要什么，而是我在做，我在实行拯救。那当亚伯拉罕出发时，神拯救了他。那被告诉他，当他年老时要来造访他，神要救他的种子，神靠着他的主权的恩典成就了这事。所以你害怕什么呢？这就是教会的问题，你们在害怕，不要害怕，神若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不要害怕，接受他的道，让圣灵在你里面活过来。那是太软弱了，让他醒悟过来，意识到你所处的时刻，那个时间，那留意他。亚伯拉罕，神让亚伯拉罕沉睡，为了向他显明，这不是你能做的。因此，当他那么做时，那亚伯拉罕睡着了。 有惊人的大黑暗出现，意思是死亡。那每个必死的人都必须要去到那个地方，死亡。那接着在死后，那有一个冒烟的炉子，那是阴间，每个罪人都该去的地方。那神在这里描绘了什么？可可他耶稣。那后来他显明，那在那之后出现了一点光，神是光，那光行走在那每一个祭物之间，那立了神的约，那是东方的一个风俗。那今天那当立我的约时，那我们下去，我们说那弟兄你愿意做梦生吗？是的，本来弟兄我愿意。那好了，那握个手，这就是我们立约的方式。那到了日本，那他们怎么立约的呢？那他们彼此交谈，然后准备一个那装满盐的小罐子，那他们站起来互相撒盐，那就是立约，那立一个盐约。那在东方，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他们立约的方式是，那他们取只动物，那杀了他，那把它一分为二，那就现在看到亚伯拉罕那为了神的约所做的，那他们把约一分为二，那他们把协议写下来，然后拿着那个把它撕开，一人拿着一片，那另一个人拿着另一片，他们在这尸体上面来起誓，如果他们违背了这约，就让他们的下场跟这只动物一样。那何等的誓言！那这约应验的唯一的方式，那就是两个人那格拉斯起的那张纸，那他们必须得完全的吻合，完全的契合，那个就确认了那个誓言。那神在做什么？他在向亚伯拉罕显明他会怎么样的成为多国之父，那借着以撒要出来基督，在哥哥他父神耶和华把他自己的儿子带到哥哥他，把世人的罪和疾病放在他身上，然后在那里把他撕开，那把他的身体带到荣耀里，并为教会再差来圣灵，当复活临到时，在耶稣基督里的同一个圣灵要做耶稣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儿，那必须教会那里约的教会同在，因为当他们到了一起时，耶稣所行的同样的迹象，同样的奇事，那基督的身体也必须与那个一致，才能是信服。阿们。那里就是神的约，在耶稣里面的生命被撕了下来，那拆毁给了教会，那个在基督里的生命，那在你里面，那么耶稣他的道，那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正活在我们中间，行着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事儿。阿们。哦，我真高兴能够明白这个。那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道也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求的我就赐给你们。没错，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他说的那是给了教会的永恒的应许，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并且你们要做更大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何等的应许，太奇妙了。但亚伯拉罕99岁时神带着出去了，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他身体内生命的泉源已经枯竭，任何然后的人都明白我在说什么。那撒拉成了一个老妇人，而亚伯拉罕成了一个老人，那他们一直信靠并等候神的应许应验。然后发生了什么？神带着出去，并用另一个名字向他显现，即全能的神，在创世纪17章，他以全能神的名义向他显现，在希伯来语中是伊洛沙代，那正确的含义就是女人的乳房。他说，亚伯拉罕，那现在我以那有乳房的那一位向你显现，我是母亲，你已经年迈，你力量耗尽了，但我是 能濡养的那位神。那换句话说，你的力量没有了，但我是那位可以哺育你甚至重新得力的神，全能的神。如果他对亚伯拉罕如此行，那么他对亚伯拉罕的种子也必然这么行，因为应许是一样的。无论你病得多么的重，或者到了多么绝望的地步，只要抓住神永恒的应许，就能够借着濡养而恢复生命。不管你在最终多么的沉沦，陷入了何等的黑暗，你可能是街头的妓女，但只要你敢于抓住神，这同样的应许也属于你。那借助神从未说我是一只乳房，濡养新约和旧约是两个乳房，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如果一个婴孩生病了，烦躁不安，那他的健康没了，那母亲把他抱起来，那放到他的乳房上，那拍拍他，对他唱歌，那这婴儿就从母亲那里边吮吸了力量来，那他吃奶的时候就得着了满足，那他就不会在意症状了。只要他在母亲的怀里，在母亲的乳房上面吃奶，他就满足了。那任何一个亚伯拉罕的种子，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是为了救恩抓住他，如果是为了医治抓住他，躺在那里边靠在神的胸脯上来吃奶，直到你的力量得以恢复，那你就满足了。神借着他神圣的应许，那借着乳养的乳房来供应他相信的儿女，把他的生命倾倒在你的里面。哦，我们该何等的爱他。那我们只能明晚再继续讲了，那现在讲那有些太迟了，那明天晚上我们会再重拾这个话题。朋友们，经文它对你意味着什么？那所有的这一切都指向什么？那经过了这么多年，那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吗？耶稣曾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足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听许了住在我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的道再次显明了，你已经接受了他，这是证明。今晚他就在这里边显现活动，行神迹奇事，就在这台上，那你们站在那里看着圣经，就在你们身后，你们难道不爱他吗？对一个疲惫的罪人，或一个被世俗之事困扰的疲乏的人，意识到神就在你身边，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释放。那前段时间我在山里边的观察那只母鹰，那把小鹰带到草场上，那我正在放牧牛群，所以我拿起望远镜看着这只鹰妈妈，那它飞了过来，背着它的小鹰，把小鹰放到了草地上，小家伙们，那他们开始跳跃，那倒着草啊，举行了一场五旬节的复兴会。他们从那里边坐到老巢里边，那抱歉，那臭气熏天的鹰巢里边出来。也许你也曾从这样的地方出来，某个酒吧、低俗的夜店、世俗的污秽之地。你一旦踏上救恩的地毯，那你感受到你走得多么的轻松，多么的美好。那些小鹰多么的无忧无虑，那正是一个真正信徒的样子。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他，他知道神已经将他安置在天上，那这就是一切的。耶稣爱的呼召了他，把圣灵给了他，他是自由的。那有天夜里我醒来，心里边满了一个讲道的信息，我讲强烈到几乎都无法承受了。我只有一个听众，就是我妻子，我一直对着讲道，讲道都睡着了。那讲的是关于基督徒的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那没有辛劳与忧虑，我在想那些小鹰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的自由。那鹰妈妈她松开他们，就径直回到她能找到的最高的岩石上，她坐在那里，那把望远镜对准了她，她就站在那里拍打着大的翅膀四处的观看，那头抬着。那我想知道她在干什么，我开始研究鹰的习性。那母鹰在观察胶囊，那或任何想交往那些小鹰的东西，她能够感觉到暴风雨，那无论从哪个方向来，任何的麻烦，他在高处，他的眼睛可以穿越几英里远，他在看顾着那些小家伙。我说难怪他们如此无忧无虑。我说每一个从世俗里边出来，被放在轻松慈爱的救恩地毯上的人，那都是这样的。那无论试炼多么的大，你依然与基督一同的安息，无忧无虑的行走。我们伟大的母亲，那位乳养的主，已经爬上了荣耀的壁垒，坐在神的右边， 准霍华德凯德尔强唱的，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看过。没错，无论什么领导，神知道一切。今晚他在荣耀中注视着他的教会，你也可以无忧无虑。过了一会儿，一场暴风雨来了，那北风来得很快，一道闪电划过天空，那鹰妈妈发出一声巨大的尖叫，冲到那个地方，张开翅膀发出尖叫声，那地上的每只小鹰就飞快地冲向他，把小巧子抓在他的翅膀里，那用他们的嘴叨在羽毛上，那鹰妈妈就把他们举了起来。那风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那峡谷俯冲下来，那鹰妈妈直接穿越了风，奔着磐石的缝隙而去。那我放下了望远镜，把我的马拴好，在山上喊叫起来，我说神啊，要无忧无虑，我们在乎什么呢？我们何必在乎世人怎么说，他们怎么称呼我们？如果他们想说狂热分子，让他们去说吧，我相信神的道。我里面有某样的东西，不是我自己，而是我里面的一些东西告诉我那是真理。我在每一次的试验中都看见他，那因此我知道某天当暴风雨来临时，他就会降下，展开翅膀发出一声呼啸，所有的小鹰都会抓住那万古磐石，有朝一日我们要飞到那遥远的天庭。南泉之地，那有一次在南方，一个年长的黑人老先生参加了一次聚会，那天晚上他弹着风琴，唱着老师的赞美诗。如果你现在南方人，就能明白我的意思，他过去在那些老种植园里边，奴隶们会聚在一起的唱歌，那有这大的聚会。那天早上，那一个老先生到了那儿，他得救了，他告诉其他的奴隶说，他说我自由了，我得救了。那老板听见了，他说摩斯你在说什么？他说老板我说我自由了。他说你自由了是吗？那到我办公室来，让其他人去干活吧，那我要见你。他进去坐在办公室里边等着老板进来，他坐到后面，奴隶说坐到桌子后面。他说摩斯我听说你自由了，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老板我自由了，我曾是个罪人，昨晚基督使我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他说老板今早我是个基督徒了。他说摩斯你是认真的吗？他说是的。他说摩斯你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我想去告诉我所有的弟兄们。他说摩斯如果基督使你自由了，我要下去签署文书，那放你去传福音。那天早上他签了文书，把老黑人释放了。多年过去，他一直是神忠心的仆人，在他临终时有许多白人的弟兄来看望他。那时他已经陷入了昏迷，那不久后他醒来，他四处看着说我还在这儿吗？他们说是的摩斯。他说我去了天堂。他们说摩斯天堂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他说告诉你们弟兄们，我刚进了那道门，他说一位天使到我这里来，往对面看，看起来耶稣。那天使上来说，摩斯过来拿你的冠冕和袍子吧。他说别跟我谈什么冠冕和袍子，我一个也不要，只要让我站在那儿看起来一千年。我想那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感觉，只要让我看着耶稣。凯瑞姐妹要是今晚还活着，那站在这里为我们的唱，当我到达那片地图，在彼岸，在遥远的彼岸，我想见到耶稣，你不愿意吗？我相信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心中的渴望，我想要见耶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如果管风琴的那愿意能够弹奏一个小的旋律，那今晚我想知道，在你们低头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注定要进入永恒的人，知道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有幸坐在你现在的座位上。在这所教会的悠久历史中，许多人听过凯德尔弟兄、那林肯弟兄以及其他伟大的传道人，那福特博士、博斯沃斯博士、吉普赛史密斯的有力的讲道。如果他们能够回到这里坐在今晚他们所坐的位置上，那曾是他们的座位，那会有何等大的不同。你真的想要见到他们？你爱他，你知道你爱他，但从未接受的作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相信神听我的祷告，想我为你祷告，而你知道你偏离了神的道路，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那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看到。那如果你愿意，借此你可以说巴兰弟兄为我祷告，我想认识耶稣做我的救主， 你能够举手吗？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在我右边有人吗？那主祝福你。好的，那被盗的，那愿意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我肯定愿意为你祷告的，姐妹，那很好。有谁还没有圣灵的，愿说伯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我想成为亚伯拉罕的种子，愿神祝福你。很多手举了起来。天父啊，你知道这些人的状况，我现在祈求你的怜悯，应允他们，让他们的旨意降服下来，愿从你而来的恩典临到他们。所举手的罪人，愿他们得救，被盗的那被带领归回基督，所寻求圣灵的，愿他们此刻来接受他。父啊，求你应允，我们借着基督祈求。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想问教会一个问题，那朋友你们举了手的，那一致服侍结束后，我想让你们上来站在祭坛周围，那在他们为你祷告的时候，与其的牧师一同祷告，并且找到一个合适的教会去那里参加聚会。那在你的社区有很多好的教会，那无论在哪里找到一个传讲主耶稣还有神医治福音的教会。那我想问你一件事，你想要见到他吗？那你们继续低头，这里有多少人愿意继续举手说我愿意见耶稣，我想见到他，神祝福你。那你们所举起手的人几乎 100%， 我们能看见他们？他说你能。我看见一个人，那会说一个小男孩正坐在这里，用手势那跟一个聋哑人交谈。哦，祈求神今晚以某种的方式来医治他们每一个人。几年前我站在一所教堂里，看到个黑人女孩因为车祸受了伤，导致听觉和语言的神经断裂了，一侧瘫痪了。她走向我，她连声音声都发不出来。那我看见她身后的非洲的田野，我说天父啊，这可怜的埃塞俄比亚的女孩，那因为车祸导致了神经的断裂，那这差不多英寸的间隔，那不确定是否是真的是英寸，反正是断裂了，那她再也不能，那医生那将其夹断了，那永远无法说听，也无法在右边有任何的知觉。我在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时，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他尖叫着说，妈妈，那看这里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祈求今晚这些聋哑人能够恢复他们的听力。当那个男孩跟他交谈时，我亲爱的朋友，你把隔绝在了一个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里面有一位与你同在，那就是耶稣。他知道你的心。天父，我能说的所有的话都无法你说的一句话相比。我祈求你今晚让这些人看到这个信息并不是突然的，这次的聚会也不是突然的，因为你确实从死里复活了。主，你曾应许我们你会在每一个时代向我们显现，彰显自己，行你在世时所行同样的事。神，我们祈求你今晚将一切赐给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并谦卑地将自己交托在你面前。阿们。那请原谅我，某天一切都将结束。朋友，你只有一次机会服侍神，那就是现在。那这个事儿我所争辩的，那在座的有多少人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那要成为基督徒，你必须得相信这个。但记住，今晚世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从未听说过耶稣的名字。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你们知道那世界上许多宗教的信众远远超过基督教吗？你们知道穆罕默德的信徒几乎是基督信仰的两倍，那还有佛教，那许多邪教的主义和拜偶像的也是这样。那我亲自去过那些的地方，接受过挑战，但每次我们主耶稣都来拯救并显明了他自己。那你们可以读那些书里边的文章，你们时间有限，那我就不多说了。但我要说的是，那如今耶稣不能用肉身来到这里， 因为当地肉身再来时，那将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那时众目都要看见的，万妻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但他的圣灵，那圣经称之为安慰者，要来并行他所行同样的事，因为这是基督在灵里。基督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在我不多的时候，世人，那指众人，不再看见我，那世界的秩序，而你们却要看见我。这里是教会，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甚至在你们里面。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这些是为了新来者的益处而讲的。那新来的人们，那在祷告服事前，请仔细听，那我们全神贯注一会儿。那我知道天很热，那我已经讲了很长的时间，那我正在竭力要把信心带给人。那所以这，那我来不是为了让人看见或听见的，我来这里代表一些的东西。耶稣基督可以赐给你们每个人永生，医治你们的身体，这是你的圣经应许的这个。那除了传讲神放在这里的道，我不为任何的东西负责任。那对我来说，这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如果是错了，我就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如果神的应许不真实，那就不是神了。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今晚跟过去一样，他就不是神，他只是历史上的神，那不是复活的神。就像穆罕默德、佛陀、孔子或其他任何人一样，是个死的人。但注意，神应许了他要在教会中彰显自己，让我们看看他在地上时做过什么。那这是给新来的人的。那当他在地上时，让我们看看他当时做了什么，那么就能够明白他现在做了什么。当他在地上时，他有声称自己是医治者吗？没有，先生，他是个传道人，就告诉我们他的传福音，他是这么说的，对不对？那他说他是医治者了吗？他说的不是医治者，他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事。他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那听见，这是耶稣自己的话，他不能够说谎，还依然是神。他说，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我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你相信的是真理吗？他离开了那一大群生病受苦的人，他被人质问，那一个人在安息日扛着他的褥子，离去了一个有点小毛病的人，那留下了那些的瘸腿残疾的瞎眼枯干的人，但他说是父指示的去那儿的。他做了一切的事，照复那看看拉苏路的复活，他离开家，那走远了，那他们差人去找他，他没有去，再差人去找他，他还是没有去。过了一阵子，当他看到神在异象里边告诉他正确的日子，那还有将要发生的事，他就说我们的朋友拉苏路睡了。他们说那样的话他就好了，他说他死了，为你们的缘故很高兴我没有在那儿，因为他们会求他为他祷告等等。但他说，但我要去叫醒他，当他到了坟墓前听听他所说的，父啊，我感谢你，你常听我的祷告，但为了那些站在我旁边的人，那我说拉斯路出来，一个死四天的人站起来活了。耶稣借着异象看到了这个。那当他在地上时，那让我们选两类的人，三类人，那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那当他在传道为别人祷告时，有个叫腓力的犹太人得救了。那腓力就去找到他的朋友拿单叶，在山后若干英里远的地方，他找到了他，拿单叶在树下祷告。他说：“你来看，我们找到水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拿单叶站起来，一个坚定的希伯来人，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他说：“你来看，那是最好的方式了。你来看，自己来看。”所以，也许那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腓力说：“不要批评，你找上去。”那怀着真诚，那并怀着敞开的心。那所以当拿单叶到了耶稣为别人祷告的地方，他进到了耶稣所在的队列那里，耶稣看着他说，看哪，那看，尊重敬仰，看哪，这是个以色列人，在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哦，他说，等一下，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那你并不知道我是个批评者，不信者，还是别的什么？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是怎么看见四十英里远的他呢？他说，腓力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是犹太人说的，那是个迹象表明他是弥赛亚。那些大的那僵硬的教会正统，那绝对的圣洁精纯，那他们站在那儿，他们怎么说的？他们说他是个算命的，他是别西卜，是魔鬼的头。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这样说我可以赦免你，但当圣灵这位安慰者奉我的名来行同样的事，如果说一句干饭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他预言了当圣灵来时他会做同样的事。那井边的妇人，耶稣同着交谈，他是撒玛利亚人，他知道鱼在哪里，那他嘴里边有个硬币，他能够察觉人的想法。那有一次一个妇人走进人群，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就跑了回去坐下来，那会儿是站着，无论他在哪儿。他说只要我能摸到那个圣人，我就必得医治。他患血漏很多年了，那医生对他做不了什么了，他的信心是只要他能摸到那人。这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他肉身感觉不到，如果摸在我的大衣或你的大衣上你也感觉不到。那过去巴勒斯坦人的衣服很厚重，那在内衣的外面，那于是他出去，他摸着耶稣他就满足了。那瞧，他停下来，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但是真的是不知道，否则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他说谁摸我？那每个人都否认，这女人也否认。他说是的，但是彼得说，哦主啊，整群人都在摸你，大家都在摸你。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你做的触摸是错误的触摸。他说大家都在摸你，为什么你说谁摸我？他说但我觉得我变得虚弱了，有能力从这身上出去了。他继续四下里边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耶稣看着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他的血漏就止住了，然后他的信心摸到了他，这妇人就得了医治。他知道人的想法，知道腓力在那里，还有拿单叶，他知道鱼嘴里边有没硬币，但是当时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所以先知的只知道父指给他看的。那今晚你能触摸到他吗？如果是今晚活着，为什么你不能摸到他呢？圣经说你可以的，圣经说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他在地上有代表，他不在这里，但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结果子。他洁净葡萄树，使葡萄树结出果子。那么我们把自己顺服给圣灵，那你为了你的疾病而顺服他，那我为他的灵而顺服他，那留意你看他会不会做同样的事。他是活着的，不是死的，他不是某个历史上的神，他是一位永生的神。那瞧，那妇人走出来坐在井边，她是个坏女人，是个妓女。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他说，那么犹太人问我们，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之间没有来往。那就像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妇女之间，那说我们并不来往。他说但是我知道这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别早求我给你水喝。耶稣在做什么？接触他的灵。那这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肉身里应许了通过属灵的身体要做同样的事。耶稣说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必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的水，或者给你的水是不需要来这里打的。他说井很深，里没有打水的器具。他说我所赐的水是永流的水，是从里面涌出来的。他说我们在这座山下敬拜，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那强化继续，直到耶稣捕捉到他的灵，那父差了他去那里，因为他在去往耶利哥的路上。那耶路撒冷在这儿，耶利哥在这儿，他就去了撒玛利亚。圣经说他有需要，为什么？父告诉他要去那儿的，他就坐下来。那这是为什么？今晚我在这儿，父告诉我要来印第安纳布勒斯。那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我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需要，但他知道。那这个妇人继续跟他交谈，过了一会儿就对他说发现了他的问题。他说就叫你丈夫到这儿来。他说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有五个了。那他看着了，他听见。那妇人看着耶稣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那听听这个，那他们教会成员传道人，他说我们知道，那当弥赛亚来了。那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吗？犹太人的弥赛亚， 他说弥赛亚来了，他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一切的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那是给犹太人的，给撒玛利亚人的，和给外邦人的是同一个迹象，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必做同样的事儿。他借着在哥哥他受死买赎了你的一致，他借着在你们中间的迹象骑士彰显自己，使你们仰望哥哥他，相信他为你们所成就的。愿神今晚应允，那这是我的祷告。那小伙子们发了什么祷告卡 S？ 好的，那今天发了祷告卡 S， 那是 S1 祷告卡，能举手吗？ S1 号有四双手举，绝不可能都是你们四个人。那 S1 号，那看看你的祷告卡，那是一个小卡片，那背面有一个照片，那还有那在这前面，那在这背面有一个 S 和一个数字一号，谁有这张卡？能举手吗？那女士，你是 S1 号吗？过来这儿。S2 号，能举手吗？谁有 S2 号？别人，你确定是对的吗 ？S 二号谁有？能举手吗？那看看，那有些可能是个笼子，那这有坐在担架上的人等等。那周围看看，可能是一些站不起来的人。那是这个人吗？那先生，你有祷告卡吗？那里并不是非要有一张卡才能够得这一事的。那我只是 S 二号。好的，哦，三号，四号。那没错，快点举手。五号、六、七、八、九、十，让那些站起来的人先上来。那会儿我们能看到他们 S1 到 S10。小伙子们在会堂里边分发的祷告卡，那任何想要的人都能够拿着。那我们进来，啊，叫几个人出来开始祷告。但记住，这只是为了让某些人上台，那还是圣灵来运行。好的，那。会堂里边有多少人？那我想要你们这么做。那如果这里有批评的，那请听我说，这是那法律的规定。如果这里有批评者，那换我就宁可不留在这儿了，因为对批评者发生的事情不负责任。许多人去了精神病院，有些人瘫痪了等等。所以我对批评的人概不负责。那你们都知道，在聚会里边曾经有某个人来要给我施催眠术，那人雇佣了，他就去那里边催眠我。有些人他坐在那儿。努力是感觉到有个奇怪的灵，我就朝外看，那见他在哪儿？圣灵说：“你这魔鬼的孩子，你既做了这事儿，他们必把你从这里边抬出去。他已经瘫痪两年了。”所以朋友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如果不相信的，只要观察一会儿就会知道了。耶稣基督是活的，瞧，不是死的，是活的。好了，我叫了多少个？十个。那让我们再多试五个。都从几号开始的？听着。那 S10 11 12 13 14 15 S S 10 11 12 13 14 15那看看能有多少人过来。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是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今晚活着，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你们想要得医治的，那你们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那下午就大致知道你们在哪了。好的，那你能这么做吗？那如果你那听起来，朋友们，我可以下去按手在你身上，那么可以下去做我们能做的一切，那个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那个。但是，那如果你仰望哥哥他完成的工作，那摩西当时举起那铜蛇，是基督的预表吗？那你们圣经学者都知道这个，铜蛇不能为任何人祷告，那你们这仰望铜蛇就活了，对不对？那如果那个铜蛇是预表，那在一个影子里边都能够产生出神的一致，那就是基督的预表。那么原型，那今晚耶稣在祭坛上的血更能做成什么呢？仰望而活，我的弟兄，我的弟兄要活，那现在仰望耶稣而活，特别记录在这道中。哈利路亚， 巴不得我们扬棒而活。今晚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要欺骗，如果可以，我宁愿跟妻子孩子们待在家里，平平安安的去见神，也不要来到这里边当个骗子。我来这里是想告诉你们，耶稣为你们受死所带来的益处，只要信心。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孩子，就应当对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充满信心。那保罗他们都排好队了吗？那如果这条队列完成了，那接着呢，如果圣灵愿意这么做，那就会让我非常的虚弱。如果他不做，那我们要做什么？那几分钟后我们叫出一群人来为这些人祷告。那如果圣灵不来告吗？如果他不来，那我们就要带人经过为他们祷告，有两三百人只要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那如果圣灵不来的话，那如果圣灵来了，那他就会让我停下来。那有几个人，那我的儿子彼得保罗，这些录音带男孩，那坐在会众里边，那在乐池里，那伍德弟兄、波斯弟兄，那有许多人站着观看。那这是一个潜意识，那你说潜意识绝对的，那去那些先知那里边看看，那是不是这种潜意识的作用？肯定的，肯定的，这是在另一个世界。但我想问你们一件事，信徒们和不信的，如果耶稣基督今晚在这讲台上，那一个那可怜谦卑的肉身彰显自己，我们会做什么呢？降服自己，这是一个恩赐。谁应许了吗？他说先把什么放在了教会里边，就是给教会的恩赐，首先是使徒，对不对？那对吗，传道人？什么是使徒？为什么你们想被称为宣教士呢？其实那就是使徒，同样的词儿，奉差遣的，对不对？使徒是宣教士，那首先在教会里边的是宣教士，之后是先知，对吗？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对不对？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之完全。那在地方的教会里边，那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有九种属灵的恩赐，那说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那还有预言的恩赐。那预言的恩赐跟先知的恩赐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预言的恩赐在教会里边，那是恩赐本身，而先知生来就是先知，摩西生下来就是先知，耶稣从创世以前就是神的儿子。那神告诉耶利米说，你还没有被造在母腹里，我就分别你为圣，使你成为列国的先知。是约翰是先知，一个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在他出生前712年就被预言了，那是神的预知。他并不需要去求任何的东西，生来就是那样的。恩赐和选召是什么？是不需要悔改的，那是神做的。那如果他显明了自己，如果他这么做，多少会说在神面前，那我要举手，我一生永远不会再有疑惑了，所以帮助我，主耶稣。如果你证实今晚这名传道人说的是真理，那是你圣经里边所说的，我就承诺，那我再也不会怀疑了。你能举手吗？那你说我一生再也不会怀疑了，神祝福你。那为什么你们一些人没有举手呢？即使有死里复活的，你也依然不信吗？那是耶稣说的，路加福音16章。是的，无论发生什么，那世上有些生来就是不信的。圣经说他们是自古被定要受刑罚的，犹大书。那有人是自古因不信而被定要受刑罚的，那无论你做什么他们都不会信。法老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被兴起来。那今晚神使你的心柔软，去仰望哥哥他并相信，你难道不感到喜悦吗？那我希望那么你都做好，那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边非常安静。那基督徒们，那记住今晚我站的立场，今晚这的会堂里边有六七千人，也许更多，我认为它可以容纳11000人，那坐满了2/3。那我要你们记住，那这里有批评者，有各种的人，那有被鬼附的，那有批评者，有神的圣徒，有不冷不热的，那半道的信徒，还有三心二意的人等等，那撒旦也在戒备着。那你知道他只是在等着一个破绽。我站立在哪里？我站在这里代表一位活着的耶稣基督。那我已经说了这道，因此那是对我说话的这位天使，他告诉我要这么做的，那所以我并不惧怕。那我从未在成千上万上百万人的面前惧怕过，神总是施行拯救， 我相信他今晚也会。那当死亡在你的喉咙中吱吱作响时，如果你仍然是个不信者，你的血不在我手上，那取决你。如果神愿意这么做，天父，我已经做了庄严的生命，我在仰望你，并求你今晚再一次赐下祝福。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与不信，赦免我们的过犯，让你的圣灵今晚再次在会众里运行，以证明你今天仍然活着，并没有死去，而且你的再来已经近了。你之所以显明这些迹象，你曾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我们正处在黄昏的时刻，那同样的光曾在早期照耀过东方的国家。你说过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而是个阴沉的日子。父啊，确实是这样的，人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但自打五旬节太阳落下的时候起，对迹象奇事的信心便没有了。但你说过到了晚上必有光，我们现在在西海岸，太阳正在下山，正如2000年前初期照耀在远方的同一个太阳，今晚再次以全部的光辉和能力照耀着。那些批评的人依然如当年一样站在那儿，教会成员不信的、自私的人、怀疑者，他们依旧还在，而圣徒们仍然在前进。愿神怜悯凡有预定得生命的，愿他们今晚得到这生命。主要帮助我差遣在那夜对我说话的那位，奉你的名，使得在会众当中彰显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让自己顺服下来。阿们。那真正的敬畏，那请祷告。好的，那带病人过来。哦，对不起，那我肯定这些音响啊，那边的调音师，那如果你愿意先生，如果我的声音变得太低了，就把声音调高。那如果圣灵告诉我，那我不知道，我知道我在说话，但我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那多少人看过那张照片，就是让我们看看，就是这里。那在我看来，那是什么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火柱，对不对？那是耶稣吗？那是他，就是立约的使者，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耶稣火柱。耶稣到地上来时是一个人，有魂有肉身，为你的罪和疾病而死。他说从神那里来，我回到神那里去。在他升天之后，有人在他升天之后看见他吗？那小心，有一个人，保罗，是的，我的弟兄，他在什么里面？他看下去像什么？一道光，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的同一位，今天在地上，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行着过去所行同样的迹象其实是同样的。那都不是给我的，我只是你们中的一个。他在那里非要证明，科学的证明，那是全世界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你们可以写信给华盛顿去核实，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的负责人乔治莱西证明了这一点。那同一位天使，那火，在审判的时候，当我面对你们成千上万的人时，你们就知道这是真理。他离我站的地方不到两尺远。你会说，他为什么我看不见呢？那和保罗在一起的那些人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这不是给他们的，但他就在这儿。那做工的是他，不是我。我只是将自己献上，他要来说话，不是我，而是他。那这是目前为止我能够解释的了。我要同这个妇人谈谈，如果神愿意，赞美神；如果他不做，那也不管怎么样都赞美神。那我不这么说，那但我认为，那站在我旁边的女士跟我是陌生人。我们是陌生人吗？我们是陌生人。那这位女士我并不认识的，所以对你们信徒来说，那只要专注在这点上。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去了井边，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坐在井边，有一个妇人来见他，那今晚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交谈。那我宣告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活在他的枝子里，活在他的教会里，赐给每个人赐，使他们顺服自己。那有人传道，人唱歌，有人做别的事， 那我的恩赐是说预言。那我现在第一个异象时才18个月大。那现在这个的份儿，我只想跟他谈谈，那就像耶稣所做的，因为他是第一个来的，就是为了捕捉到他的灵。那如果他做同样的圣女事，在你我之间，他对井边妇人所做的，那你愿意接受他把你来这里边所求的赐给你吗？你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我从未见过你，你从会众里边走出来，那我不认识你。那如果他这么做，那如果他告诉你你生命里边发生过的事，那他就能告诉你生命中将要发生的事，那你可以知道第一部分是对的，那还是错的，那然后你就可以有信心相信其他的部分也是对的，肯定的，没错。那如果只告诉你将会怎么样，却不告诉你有关的事情，那你就有权怀疑。那你可以说呢，他只是这么说说，但你知道那你过去的生活，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我没有说的会，但是也许会。那你现在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让会众看见。在我跟这妇人之间，那对那些科学的那探索者们来说，那这是另一个的维度。那几分钟前的照片上的同样的光正站在我跟这妇人之间，这就是血色的表情像现在这样的原因，那就是他有这种的感觉，那非常的安静谦卑甜美的感觉，那是他基督。多么的奇妙，神的儿子会来尊荣我们。那现在这位女士似乎在渐渐的离我远去，那我看到她在家里心中被某些的事困扰，她非常的紧张，她因为一些的事感到心烦意乱，那她有那类似那神经痛的症状，那有脊椎上的问题。没错，那是全能的神如此说，但她内心深处还有一些更深的东西，那神还没有向我显明。那不过这确实是真的，在你内心深处有非常渴望的事情。那如果神让我知道所有的阴影都会消失吗？我看到一个大型的那建筑来到我的眼前，那是一间机构，是一个精神病院。那里有个女孩，是你女儿，她的名字是雪莉或什么的。那没错，你站在这里为了代求，这是主所说的，你相信吗？让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因着你的慈爱和良善，我们确信无疑，这群会众现在相信耶稣是活的，圣经如此清楚地宣告了他是真理，他今晚就在这里，挽手在这位女士身上。主要无论她的愿望是什么，我真诚地祈求你赐给她。我从心里奉基督的名请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愿主赐给你也深切渴望的。姐妹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我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知道神与你同在。谢谢你姐妹，那是你得到的方式。那像你知道某样东西在做这事，但你对这事的态度成就了它，它取决你的态度，那是你救进神的方式。那这个人，那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那妇人怀着敬畏救进耶稣，他就得了一治。但那个士兵，那听见他用抹布蒙住耶稣的脸，拿根杖用杖打他的头，说你这先知说预言的，告诉我们谁打了你，我们就相信你。神不做那样的事，他们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力，那取决于你就近的方式。马大他就近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 透正确的方式来接近。如果你来批评怀疑，你永远得不到任何的东西。但你们记住，我是你们的弟兄，老不说这是我，如果我那么做，我就成了个说谎的。不是我，是神，他在这里只是要爱你，向你证明你基督的信仰是对的。那你们软弱的人，那只是走了一半的，那今晚要全心的接受他，直到他晓得你的一切，相信，那就应该解决问题了，那就应该把问题永远的解决了。但这里边站着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妇人，那我们不能越过他去，那我相信神不会的。她是个年轻的女子，比我年轻，那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对吗，女士？我不知道你是，不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那你可能有麻烦，我不知道，神知道，我不知道。那如果我能给你，那如果你病了，我要是能医治你却不肯那么做，那我就是个畜生。那或者如果孩子中的一个生病了，我能医治他们却不肯那么做，那我实在就不是一个好人。但我来并不是想受欢迎，不，我不想受欢迎，我想要真诚。瞧，我要对你们真诚，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显明了你们所看到的迹象，想让你来相信他，接受他在哥哥他为你所做的。无论你寻求的是什么，他在这儿，那你是个基督徒，没错，你是个信徒。那因为你的灵来到了我这里，那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想要什么，那你知道我不知道的，但如果神让我知道，你会接受吗？你会吗？那有很奇怪的感觉，那你知道那个的，那如果是你可以点点头，那不是，那并不是伤害你的什么东西，是来帮助你的。但你陷入了麻烦，那陷入了很大的麻烦，你有两个生病的孩子，那是真的，那孩子们是你想为之祷告的，对不对？他们的呼吸出了问题，是的，对吗？我看到那几乎变得歇斯底里了，就是最近那极度的惊慌，而是因为他们中了一个几乎要死了，对吗？我并不是在读你的心思，那个小家伙差点死了，那问题在他们的喉咙里，他们的横膈膜没有正确的打开，是神经紧张导致的。那还有一件事，这另一件事，记住，你的生命无法隐藏了，你家里出现了问题，家庭的问题，没错，那是你丈夫，你在为他祷告，因为他还没得救。那先生，我要是你，那就要得救，把心交给基督耶稣，让这些孩子们能痊愈，那就正你的家庭是的正确。那这种紧张的情绪会一直影响到孩子们，你相信如果我为孩子们祷告，你就接受他们的医治吗？你会这么做吗？那我祷告让你丈夫今晚能够成为神的仆人，好让你的麻烦接受了。天父啊，两个可爱的小孩子站在这里，这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他们，我奉神儿子耶稣的名按手在他们身上，我斥责这窒息孩子们的仇敌，我祈求叫他离开他们，愿神的圣灵医治这些孩子，让他们活着。神的使这个家成为一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地方，为你而活，让孩子们得一致的见证，使许多人归向基督。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姐妹，那当你现在没办法知道，但当你走路的时候，那让他们快步走，那观察着孩子，观察他们的呼吸，你看看在那下去时，那他有没有离开的，已经离开他了，欢喜快乐的去吧，赞美神，神祝福你。过来女士，你全心相信吗？你信？那你只要回答我，因为我在接触你的灵。你的喉咙发炎了，那你们穿黄裙子的姐妹，你有神经紧张的问题，对吗？没错，你刚刚得了医治，你有这种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姐妹是你喉咙发炎的原因是你的神经，那不要去想他了，他现在就要离开你了，你的信心触摸了他，你得医治了，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那我看到你看过了医生，那在你离开办公室时，我看见你摇着头，因为他在跟你谈论某种手术之类的事情。没错，那手术那是要在你的脖子上，没错。如果给你引用这些话会怎么样？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他说如果这切除肿瘤就会使你面瘫，那是医生告诉你了吗？我怎么知道医生在办公室里边说了什么？你到我这里来相信如果我为你祷告，神必医治你，不用那个手术了，对吗？那过来这里，我们的天父，你是无所不能的，你知道人心里的秘密，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愿他得着他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祈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相信吧，写下你的见证，为神的荣耀把它交给你的教会，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这是我在这里以来第一次看到信心真的开始在人们中间运行了。那你们如果继续保持量，就会看到一些事情发生的。那继续这样，那你们逐渐习惯了，现在要开始留意并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你们已经开始相信了，今晚与你们之前的任何一晚相比有了 80% 的不同。那只要你们有信心，它就会在你们中间运行。那这是主唯一的要求，对神要有信心。你好吗律师？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知道我们俩，对吗？如果耶稣今晚穿着这套衣服站在这里，你来寻求医治，那会怎么样呢？他会告诉你，当他为你受死时他已经医治了你，你相信那个吗？当他能告诉你一些的事来鼓励你，他可能告诉你那要更多的信心，或告诉你一些的事，就像他在圣经的日子里面所做的。你相信他今晚以圣灵的形式活在这里吗？你信吗？那这是你向他求的事，你的膝盖一直有问题，对吗？那还有你有腺体上的问题，那这是可以看见的，是超重，这是真的，对吗？那我跟你交谈的越多，那就会说的越多，但还有其他人需要接受祷告的。那待会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是从一个地方，我看到了你走在街上，那里来自一个大城市，那里经过的地方，那右边有一个公园，那和一个水池，那面对这条路有些的山，那旁边有海岸，那里有一个岛维多利亚。你是从布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来的，没错，你是个传道人的妻子，你丈夫是个唱歌人，他有眼睛的疾病，你们正在这里做客，那之后要去别的地方，那是主所说的，那是真的，那这是真的吗？愿你接受你所求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要相信。你相信吗？那穿着黑裙子的姐妹不要哭了，那看这边你是在祷告，你有关节炎，你坐在后面，那对吗？那为了让你知道，让我去给你看，那不是去给你看了，我看一下，除了天使就站在那排，在那个妇人所站的地方，天使触摸了她，你有关节炎，对吗律师？那律师，那让我去给你看，那正在往这边看，那真诚的祷告，那知道你没有被叫到祷告队列中，但你想让我对你说话，那就会接受关节炎得医治，那是真的，如果事情举手。好的，那这位女士对你 非常的感兴趣，坐在了旁边的那姐妹朝我看，那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或仆人，你相信吗？好的，你有椎间盘的问题，是的，对吗？绝对是的。好的，先生，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你们两个女士互相按手，神祝福你们。那从我们俩身上消失了，你们周围变亮了。那家的女士，你也是关节鼻窦的问题，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坐在了旁边的，你相信他能使你的关节也好起来吗？你全心相信吗？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呢？你对我是陌生人，但基督在这里，是他行的这事儿。你为你的医治相信他吗？那奉基督的名接受他回家去吧。那刚你得医治了，那就是神一切所要求的，只要信心。他说你若能信。年轻人坐在那里低着头，那穿着绿衬衫有胃病，坐在后面祈求得医治的，你怎么想的？那孩子的当时就应允了你的祷告，你胃里有消化性的溃疡，导致你的食物变酸，那反流到嘴里边，没错，对不对？好了，现在去吃你想吃的汉堡包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只要对神有信心，不要怀疑，全心的相信，接受你所求的，耶稣应许了你可以得着。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你相信神医治了你的疝气吗？你相信吗？好的，耶稣基督为你成就了这事，只要你能相信，神祝福你。你没有祷告卡对吗，先生？没有祷告卡吗？你不需要什么祷告卡了。我看见一次车祸，你在那次车祸中受了伤，我看见他们把你抬了出去，你现在好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你相信这个心脏的问题不再搅扰你了吗？好的，那上路去，欢欢喜喜的说，主啊，谢谢你。你的问题是在后背，但神使能痊愈，不是吗？你后背的疾病就离开你了，只要全心的相信，去把耶稣基督使你好了。无论多么的糟糕，都没有任何的关系，耶稣医治了。那现在去相信，接受你的医治，让我们说感谢归给神。癌症，你相信神能使你痊愈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女士躺在担架上的，神的天使就在你上面，是的，你在祷告对吗？我并不能医治你，但你无法隐藏你的生命了，你处在临死的状态，那是真的，你知道的。那有一次，四个麻风病人坐在撒玛利亚的城门口，那在城里面人们正在吃彼此的孩子，那亚述的军队切断了他们一切的供应。他们说，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会死，如果我们进城我们也会死，我们只有一个选择，到仇敌的营地里去。如果他们救了我们，我们就活了。他们下到了仇敌的营地中，神奖赏了他们的信心。你并不需要去到敌人的营地，你是神面前的选民，今晚他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在这里要医治你。你因为关节残疾了，你有心脏病，但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我是他的先知，那你要这么做吗？那么换我的话，那我就会站起来，收起轮椅，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去，得以康复了。就是这样，我的姐妹，让我们都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让我们举起手来，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所有受苦的人。